神说不要进前来，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的地方乃是圣地。在我年轻的时候，我不太明白脱鞋到底是什么意思，所以这个应该是夸湖三，不是夸湖二，我们把夸湖三一同来读一遍。神对摩西的这一段说话，是对摩西以及所有愿意蒙召侍奉神之人的共同提醒。你若进前来，我提醒你，这是圣地，不要把沾满属世污秽的东西带进来。在召会中的侍奉，尤其要敬畏。好们，我们需要被提醒，这是圣地。特别当我们摸到服事的时候，我要提醒你，不要把社会那一套东西啊弄到召会里面来，不要把那些政治的手腕弄到召会中来，不要把那些斗争的情形弄到召会中来，不要把那些东西领会从教会中也是这些东西。我觉得如果我们是这样，可能我们也会被火焚烧掉。这里提醒我们，我们看见这是圣地，我们要把沾满属世污秽的东西要把它拿出去，在召会中的侍奉尤其要敬畏神。神盼望在摩西，我呼召你的起始就要看见，第一个给你看见，你不过是荆棘，你不过是一个我使用的凭借而已。那第二个呢，你要操练，要脱鞋。你来服侍召会的时候，你不要以为这很容易，好，我凭着我的干才，凭着我这些办法。我们要看见，你要把属世的这些啊污秽的东西啊，不要把它带进来。在召会中侍奉，我们要学习敬畏神。好，接下去呢是一个负面的事例。这两个拿达亚比户啊，他是亚伦大祭司亚伦的儿子，他们献燔火的事例。我们请姊妹读第一点。我想这两个孩子啊，从小看他爸爸献祭啊，献祭他看了很多了，他想这献祭很简单嘛，好像烤肉一样，对不对？那这个献祭啊，就他也觉得献祭很容易，所以他也想发一点热心啊，那爸爸可以做我也可以做嘛。他就啊献上什么叫燔火，我们接下去就会来读一读什么叫燔火。第二大点，他说拿达和亚比户所献的燔火乃是凡俗的火，不是圣别的火。换句话说，所有的祭坛在圣殿里面的火，就会幕里面的火，都必须是从祭坛出来的，就是从神从天来的火，不是从人从地来的火。从地上来的火是没有以遮罪为基础的。所以这里燔火表征什么呢？我们一同读一读。燔火表征人所献给神天然的热心、天然的喜爱、天然的力量和天然的才。好，四个天然：天然的热心、天然的喜爱、天然的力量、天然的才干、才能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样听起来是有点可怕。当我们在教会中服侍啊，要尽上我们这一份的时候，一面我们希望个个都尽功用，把你那一份能够尽出来，另一面呢，我们盼望你里面要有一种的怕。怕什么？怕有自己。这个自己就是指的天然的东西，天然的热心、天然的喜爱、天然的力量和天然的才干。那拿达和亚比户呢，为神做事却是用天然的方法，因此神借着烧灭这两位祭司，审判这样的献燔火，这是很强的警告给我们看见，我们接触神圣的事物时，需要将十字架应用于我们天然的生命。否则我们若轻率地摸神的圣别事物，会带进属灵的死亡，甚至可能导致肉身的死亡，作为从圣别之神来的审判，可不可怕？我们把这个事例摆在弟兄姊妹面前，不是叫你 不是给你浇冷水，也不是叫你缩手什么都不干，不是，你只要操练一件事，每一次当你来摸侍奉的时候，你要来学习服事的时候，你要先祷告。祷告就是取用基督的十字架。 Amen。 你要告诉主，主啊，不是我，我不行，我需要你，我需要从上头来的火，我需要从上头来的能力，我需要你自己加我的力量，我需要你与我同在，我需要你与我站在一起。每一次祷告就叫我天然的东西啊被消毒杀菌对付，好让自己天然的人在神面前没有地位。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在侍奉中不经意的会被一些冒犯，有一些话的冒犯，或者有一些的情形让你觉得过意不去，这些东西啊也需要操练。告诉主，主啊，不是我，乃是你自己。若没有你的许可，不会把这个人量在我的眼前，若没有你的许可，不会把这个环境摆在我的面前，连这个人事物摆在这里的时候都是你许可。没有别的目的，就是叫我天然的人被对付。为什么我会那么多感觉呢？为什么我会那么多的过不去呢？就是我天然的东西在我里面太强了。阿们。所以我们这一些人呢，都需要被对付，否则我们会落到一种死亡，属灵的死亡的光景。你会慢慢觉得，我们最近讲软黑空闷苦，你不知不觉里面就有一种莫名的软弱、黑暗、虚空、烦闷、痛苦，你会陷在一种这种情形的里面，你就失去了神的同在，好像读经也没有胃口，主的话也没有亮光，起来讲话也没有多少的共鸣，人从你身上也很难得到什么供应，也很难从你身上得到什么喜乐或者一些生命的流露。那个是什么？就说出我们已经落到一种属灵的死亡的光景。所以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，要将十字架应用于我们天然的生命。好，另外一个事例呢，就是伸言者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和菲尼哈，这也是一个负面的事例。好，我们现在请姊妹来读这一点。好，这两个孩子，那比起拿达和亚比户啊，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他的父亲以利是个伸言者，在殿里面侍奉。当人家来献祭的时候，他拿个叉子在祭坛上肉叉了就带走了。你看看这是什么？然后呢，在会幕门口与在会幕里面啊。服侍的妇人能够发生奸淫苟合，所以这件事呢引起耶和华极大的愤怒。最后以利和他两个儿子都死了，而且是死得很惨。好，我想他的结局有空大家去看一看撒母耳记上，你就可以看到了。好，那这个为了这件事呢，我们看到括弧二，耶和华就责备以利，他说：“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和供物，你们为何践踏呢？你为何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，将我民以色列所献一切供物中上好的部分肥己呢？”后面一句话我们一同来读。这句话请你们务必把它画下来，尊重我的，我必尊重他们；藐视我的，他们必被轻视。我们十月底我们要有一个基督传家的训练，我们要交托到我们重新再提醒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如何培育我们属灵的后代。我觉得这些事例啊，都是对我们所有做父母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。所有做父母，我相信大家都爱孩子。都爱孩子，都爱自己的孩子，但是你到底你爱你的孩子，你跟神比较起来，你要把哪一个摆在最前面呢？所以 耶和华责备以利说，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，藐视我的他们必被轻视。你为何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，将我民以色列所献一切供物中上好的部分肥己呢？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第七终点，新约也是一个负面的事例，就是亚拿尼亚与撒菲拉欺哄圣灵而扑倒断气。我想在耶路撒冷召会，在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大的复兴，神在那有个非常荣耀的起头。当时的召会呢，就初期啊，就实行凡物共用，所以呢，很多人就变卖了他们的产业，就交出来，把变卖的产业就交到使徒的脚前。那这一对夫妇呢，亚拿尼亚、撒菲拉，他们也同样卖了产业，不过呢，他们交出来的，他们留下了一部分，就把价银私自留下一部分。他的妻子也知道，他们就把这一部分呢，就放在使徒脚前。那个彼得啊，真是在他里面透亮，他真是有神的同在。彼得就指着他说，亚拿尼亚，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，叫你欺骗圣灵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其实我们里面要为了这句话要警觉。很多时候我们在人前摆上的，其实私下留下几部分，我们并不是这么真正的把自己交出来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事上，你会发觉好像里面啊，好像也服事了，但是缺少一种动力，因为我们里面啊，偷偷为自己啊保留了一部分。所以啊，彼得太厉害了。今天我们在座我们负责弟兄们中还没有一个像彼得那么厉害，敢跟人说你为什么欺哄圣灵呢？他说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，叫你欺骗圣灵呢？所以第二点，括弧二，我们请弟兄来读。姊妹，第三点，他们夫妇扑倒，后来被抬出去，全召会，就是耶路撒冷全召会以及所有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其实在召会中我们需要有这种的惧怕。好，看见圣灵当时在召会中实在是有主权，连这么一点隐藏的事被暴露出来，圣灵都做了一件非常厉害的事。所以我们应该看见圣灵在召会中主权，而有的惧怕是健康的敬畏，证明神与他们同在。阿们。好，那最后我们再看一个新约的势力，哥尼流。我们都知道哥尼流是一个百夫长，他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人，他是个外邦人，但是呢，因着他敬畏神，所以神的福音得以开展到外邦之地。好，我们请姊妹读第一点，弟兄读第二点。常常祈求神，Amen。 因着他的敬畏神，他在祷告中得见异象，并且使基督的福音行动开始扩展于外。感谢主，约哥尼流是虔诚人，他是敬畏神的，所以他在祷告中得见异象，让基督的福音行动开始扩展于外邦人。所以到使徒行传第十章那里，你就看见哥尼流啊，就请了彼得来，彼得还在犹豫。这时候啊，神就做让彼得看见一个异象，不是有一个布吗？布里面垂下一些不洁净的东西啊，就告诉彼得说：“彼得起来宰了吃。”一连这样三次啊，彼得说：“这是不洁的，我从来不能吃。这那些不洁净的动物，就是预表的外邦人，在犹太人心目中，外邦人就是属于不洁的。所以彼得正纳闷这个到底什么意思的时候，哥尼流来到他家里面，就请他去。” 好，请他去到哥尼流家里去。圣灵在那里啊，打断了彼得的说话。彼得还正在说话的时候，圣灵就迫不及待的浇灌下来，浇灌在哥尼流和他的家人身上，浇灌在那些一起同在的外邦人身上。这就是圣灵借着彼得能够把福音传到外邦人的开始。所以今天啊，我们就着犹太人来说，我们都是外邦人，我们应该感谢哥尼流，有这么一个近前的人成为神的管道，让神能够将福音临到外邦人。好，我们最后看这两个点。我想今天晚上没有考试，但是我们希望后面能够有一点分享啊。以过我们白天班在实行上分享是非常的蒙恩的，所以我交通完以后，我们时间开放是让大家一同来分享。好，第六大点说到敬畏他的实行，这里面实行从我们个人在家庭还在教会中的实行都包含在内。首先第一点，我们一同来读，在我们的生活行动与那灵有对的关系，并随从那灵的感觉。我们需要在意他，我们需要顾到那灵，我们与那灵有一个对的关系啊，并操练，就是刚刚我们说我们要敬畏他最小的宣布。阿们。好，第二点呢，就说到我们自己。好，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唯恐有自己，唯恐得罪神，不是怕为难，不是怕情面，乃是怕有自己，乃是怕得罪他。好不好？怕有自己，怕得罪他，这是我们今天啊，我们个人在神面前该有的操练。好，在家庭生活中呢，我们一同读，父母更应当成为敬畏他的。刚刚我们说到，当我们敬畏耶和华，就有什么坚固的依靠，坚固的依靠，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。我听蔡弟兄讲，有一位姊妹，她的父母非常爱主。她在这一次八仙城报的时候，她跟着同学一起去的，去到现场。这个姊妹其实并没有很正常的教会生活，她的父母爱主，所以里面啊，她就在里面有个强烈的不安，觉得要离开那里。不安，他就想要离开。那感谢主，他最后他拉了一个同学走了，他们就离开了现场，他们就在这个过程中蒙了拯救。所以今天我们活在主面前，我们依靠主，我们的儿女也有避难所。虽然他儿女的情形并不是那样，但是因着父母啊，我们活在主面前，神也祝福眷顾我们的孩子。